你好，呢度系月精彩时局中环。2025年10月初，北京顺义突然间传出一个震撼消息：北京平治呢一家被视为外资喺中国最稳定样板嘅合资工厂，毫无预警宣布全面停产，平治标志被拆除，3000多名员工一夜回家候命。社交媒体上一句传言好快持续蔓延。真正的导火线竟然是党支部书记，这句话就好像一颗冰冷的子弹，击中了所有人对外资在中国前景的最后幻想。当我们将镜头由这座工厂拉远，就会发现北京这座被称为中国帝都、理应扮演经济龙头角色的城市，其实早已经出现熄火的迹象。而更加令人不安的是，一股寒意并没有停留在北京，它正向全国蔓延。随着年关一步步逼近，失业潮正在无可避免地汇聚成两股更直接亦都更加令人窒息的力量，最讨厌新潮和回乡潮。一场真正的寒冬或者才是刚刚开始。今天我们想谈一个发生在寒冬里面的故事。表面上看，它关乎一两辆闪亮的平治汽车，但真正藏在背后的竟然就是中国经济正在浮现的深层危机。故事要由2025年10月初讲起。那几日北京的天气已经很冻，但顺义区传出的消息比天气还要冻。北京平治汽车有限公司，亦就是德国平治和中国北汽集团合资成立的那家整车工厂，突然间宣布全面停产。而这个消息来得毫无预警，没有过渡，没有铺垫。这家公司是谁个大家都很清楚，它是德国平治和中国北汽集团的合资企业，过去一直被视为外资车企是中国最重要亦都最稳定的据点之一。接下来发生的画面更加令人错愕。工厂大门口那个象征着百年德国工业荣耀的平治三芒星标志被直接拆除，超过3000名员工接到通知，被要求回家候命，不是调职，不是轮休，而是实实在在停工。整个厂区好像被人按了暂停键，现场的气氛用一个词形容就是不真实。很多人第一反应其实很直觉，我以为是不是全球汽车市场不景气，或者新能源车冲击太大，又或者只是平治全球裁员计划的一部分。毕竟平治在全球裁了20000人，这件事本来就已经在进行中，但接下来流出的讲法就令整件事完全变了味。根据海外媒体包括 New Talk 和 Yahoo 新闻的报道，真正的导火线并不是市场，而是企业管理问题。中方提出了一个要求，希望要党支部书记正式进入董事会，而且不单只是象征性参与，而是要拥有实质的投票权，甚至还包括否决权。这个要求在平治总部眼中性质非常严重，因为对跨国企业来说，董事会的独立性几乎就是整个企业管治的核心。一旦这个结构被打破，后续影响很可能是全面性的。于是平治方面最终作出了一个相当强硬的决定，就是即使承受高达上百亿人民币的损失，亦都选择终止合作。目前这些消息主要来自非官方渠道，例如 X 平台上的 @y_talkroom。 平治官方以及主流西方媒体到现在还未有对政治因素作出大规模的公开确认，但这件事已经在网络上引发激烈讨论。这件事之所以引发这么大的关注，并不单只是因为一家工厂停产，而是因为它被很多人视为外资对中国投资环境信心正在快速流失的一个象征。当工厂里面的灯一盏一盏熄灭，那种感觉就好像城市经济的脉搏突然间小跳了一拍。 X 平台上的 @y_talkroom 留得一句话讲得直白，而且令人心悒。3000个家庭的饭碗就这样打烂了。是啊，这一刀虽然发生在平治全球裁员20000人的背景下，但落在中国市场那阵额外沉重。如果你觉得之前那个故事已经够冻，那恐怕还只是冰山一角。因为将镜头拉远来看，北京这座被称为中国帝都、理应扮演经济龙头角色的城市，其实早就开始出现熄火的迹象。而这种变化并不是写在宏观口号里面，而是一点一滴深入了普通人的生活。讲到这里，我想先跟你们讲几个北漂的故事，因为这些人的经历就好像一面面镜，清楚地反射出整座城市正在承受的经济疲态。有一位在北京漂了8年的男子，近期在网上发影片埋怨说，他和太太、细路仔还有年迈的母亲，一家四口长期逼在一个一居室里面，母亲只能够睡在客厅，房屋里面塞满了各种生活用品，几乎没有转身的空间。他们硬撑了几年，一直想换一个大一点的房屋，结果就在准备向前行一步的时候，公司突然间裁员了，收入断了，现实直接将门关上了。他最后眼湿湿说，现在连屋企都养不起，觉得真是对不住家人。这样的画面恐怕不需要太多修辞就已经足够刺痛。如果将视角再放大一点，你会发现在北京很多服务业的收入早就低到令人喘不过气。外卖小哥、咖啡厅店员一个月3-4千元的工资并不少见，但是房租、食饭、交通一扣，几乎没有剩什么。销售行业的情况更加是雪上加霜，无论是房地产中介、汽车销售定是保险推销，底薪一是就极低，一是就索性没有，完全靠佣金吃饭。但问题是现在还有哪个买楼、哪个换车，又有哪个主动去买保险呢？市场一冷，业绩就好像断崖一样向下跌，就连过去被认为最稳定的公务员群体亦都开始感受到压力。旅澳法学家袁鸿兵爆料说，今年北京市只有海淀区一个区的公务员能够全年正常发放工资，其他各区县在2025年的工资发放情况是所谓的补八增九，亦就是一年只能够发放8到9个月的工资，连中共首都的财政情况都已经捉襟见肘到这个程度。那其他省市的处境其实不难想象。如果再看下官方数据，这种矛盾感会更加明显。根据统计，2025年前3季度北京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5.5%， 看起来数字并不难看，但同一时间消费品零售总额就下跌了 3.6%，居民消费价格下跌 0.4%， 已经开始触及通缩风险区。官方媒体的相关报道亦都提到，投资动能不足，家庭消费明显收缩，钱没有不见，但就是不敢使。这样的压力最直接的反映是在就业市场上，有人在 X 平台抱怨说，以前月薪上万的职位现在能够给到4-5千元就算顶天了，而一旦超过35岁想找一份体面的工作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官方公布的青年失业率是 4.1%， 但很多人的真实感受竟然是身边没事做的人越来越多，找工的人就越来越无力，消费能力的下跌亦都藏不住。现在的北京很多餐馆到了晚上，座位连1/4都坐不满，整条街着着灯，但就没什么人。一位网友讲得很直白，他说在北京你要付出12分的努力先勉强能够留下，但现在就连830号巴士都没有以前那么逼了，早晚高峰的地铁亦都变得好坐。 整座城市的感觉慢慢变得好像西安、武汉一样空荡。而这股寒意其实并不单止停留在北京一座城市，而是正在全国范围内扩散。好多人将它形容为一场正在上演的外企大逃亡。如果你关注最近的消息，就会发现类似的案例几乎是一个接一个地出现。就讲最近的一件事，12月14日，索尼精密组件惠州有限公司正式宣布撤离中国。这个不是一家新设的小工厂，而是一座已经运作了足足29年的老厂，直接牵涉30000多名员工，一夜之间失去工作。有人说部分老员工拿到20多万的补偿金，由数字上看似乎不算少，但现场很多人还是失去理智。但现场很多人还是眼眶红了，因为对他们来说，那个不单只是一份薪水，而是几十年的人生被突然间按了结束键。类似的情况并不单止发生在索尼身上。11月21日，佳能中山工厂宣布停产，员工人数缩减到只是剩下1400人，而这个厂产品外销比例高达8%。深圳的东芝工厂亦都进行了相似的调整。这些日资企业的动向看起来就好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一块倒塌之后，后面跟着一块接一块。外资的撤离对本来就已经低迷的经济来讲，无疑是雪上加霜。由官方公布的数据来看，11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是5.1%，前11个月平均是5.2%，表面上似乎仍然维持在一个稳定区间。但如果你将镜头再向下移一点，看清楚就业结构，就会发现真正的压力其实藏在水面下。今年全国大专院校毕业生人数高达1222万人，创下历史新高，比去年又多出43万人。不过目前的整体就业率只是达到大约60%，而且这个数字入面还包括大量所谓的灵活就业者，亦就是各种极不稳定、临时性质的工作。换句话说，只是在2025年新增加的纯粹意义上的大学生失业人数就已经接近500万人。如果再加上过去3年累积下来的存量，大学毕业生的失业总人数大约已经达到2000万这个量级。最近几年，年轻人涌入就业市场的时间偏偏又撞上经济低迷、外企撤离、本土企业资金紧张的多重压力，能够选择的空间越来越小，于是你会看到越来越多的大学生转行去送外卖、开网约车，或者索性成为所谓的全职儿女，暂时回家啃老，等待下一个机会。而外资撤离所引发的连锁反应，还不单止影响到城市里面的白领和年轻人，对大量农民工群体来说，当工厂结业、订单减少，他们在城市里面越来越难找到工作，最终只能够选择返回家乡。这个亦都正形成一轮规模性的回乡潮。这些人离开的不单止是城市的工作职位，亦是一整段原本以为可以继续向前的生活。而随着年关一步一步逼近，这一轮的失业潮正是无可避免地汇聚成两股更直接亦都更加令人窒息的力量，那个就是追讨欠薪潮和回乡潮。好多人已经本能地感觉到这一股寒意。10月，中国多地的建筑地盘上，一场场追讨欠薪的风暴几乎同时爆发，好像一阵刺骨的北风，吹到人心发寒。北京顺义区的中央别墅区本来应该是灯火辉煌的高质素楼盘，富力首开的金禧珀提项目就竟然在10月22日那日，地盘大门被几十名工人塞到水泄不通，他们站在寒风里面高嗌着要回自己的血汗钱，旁边就是那些售价每平方米20000多元，总价一下就6-700万的豪宅， 但就无一盏灯为佢哋亮起。差唔多同一时间，浙江宁波海曙区高桥镇红心村嘅社区矛盾调解处嚟咗一班满面疲累嘅工人，佢哋推开门，一边眼湿湿，一边诉说被拖欠嘅工资、翻唔到屋企嘅无奈。而喺更南方嘅广州，哥弟家园呢个施工承包工程嘅地盘，同样喺10月22号被愤怒嘅工人围住，佢哋塞住咗任何出口，只系为咗要翻嗰几个月冇发嘅工资。湖南长沙望城区嘅中粮洗月台地盘，场面更为触目惊心。工人着住同一嘅浙江城市建设反光背心，但就用记号笔喺胸前同背后狠狠写下黑心中粮四个大字。呢啲画面发生喺短短几日之内，由北方到南方，由首都周边到沿海省份，几乎同时上演。佢哋唔系孤立嘅巧合，而系房地产低迷、资金链断裂喺年关前集中爆发嘅缩影。嗰啲曾经喺烈日下尘土中挥洒泪水嘅工人，而家就用最原始、最无奈嘅方式追讨属于自己嘅嗰一份血汗钱。冬天嘅中国表面平静，底下竟然就是无数家庭在寒风中腾腾震的真实写照。与此同时，今年的回乡潮亦都出现了一个非常不寻常的变化。它已经不再是往年那种临近过年才出现的过年返乡，而是在距离过年还有足足三个月的时候就已经提前启动了。越来越多外出的农民工开始默默收拾行李，提前踏上回家的路。根据大陆地方媒体的报道，湖南衡阳县在2025年过年前后返乡的农民工人数达到183000人，其中有40000多人在返乡后没有再选择回原来的工作地点。原因很直接，那个就是沿海地区工作职位减少，工资过低，继续留低已经没有意义。相关的部门甚至预计到2026年过年之后，返乡后滞留在家乡的情况可能会更加严重。亦正是这样的背景下，今年11月13号，中共农业农村部在云南召开了一次工作会议，会中特别提出要防止出现农民工大规模性返乡滞乡的情况。这样的表述本身就已经讲明问题不少。事实上，中共官方已经开始针对可能出现的大规模农民工返乡潮部署专门行动。一方面，这个凸显了中国整体经济下行、城市失业潮加剧的现实压力，但另一方面亦都透露出官方内心真正的恐惧所在。因为一旦这些失去工作、失去收入来源的农民工群体在情绪和生计双重压迫下产生集体行动，它所形成的力量很可能会很快扩散，最终演变成难以控制的局面。而这种潜在的风险并不是遥远的假设，它正是随着失业、欠薪和返乡一步一步逼近现实。面对这一场正在逼近的经济寒冬，每一个好像你我一样的普通百姓又应该怎样去自保呢？欢迎你留言。
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